加福音呢，是看呢、啊、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然后才是比约拿更大。好，所以让我们记得，因着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这两段圣经，一面来讲是一样的，另一面来又是不一样的。所以这里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约拿书的两面，而这两面呢，就把解经家们多年所困惑的就通通连在一起。那原因在什么地方？为什么当初读圣经的人没有发现这一点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当你读到马，那就是你觉得马太福音所记载的就等于路加福音所记载，但是有一点不同。你会发现说，当你在那里讲马太福音的时候，他是说主耶稣是在这个人子不这个讲到约拿在鱼腹中三日三夜，那么所以人子也要在地里面三天三夜。那这个很明显是告诉我们约拿书第二章那里整个的故事，就是约拿在鱼腹里面那个故事，就说明了主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个故事，这是预表，这个很清楚。所以关于预表的解释，在别的地方你能怀疑，这一段你不可能怀疑，因为这是我们的主亲自告诉我们的，也亲自解释给我们听的。那么现在难在哪里呢？难在就是我们一般读圣经的人只想起马太福音，而把路加福音忘记了。那路加福音那里还有另外的一半不要忘记了。路加的福音不光讲到刚才说是人子，不光讲到说是这个约拿在鱼腹里面三天三夜，不止这样。在路加福音里面又多了一段话，你们记不记得？那里告诉我们说，约拿如何为尼尼微人成为神迹，人子在这个世代中也要成为神迹。这是约拿书的第二版。你看见当约拿光在鱼腹里面的时候，那没有问题，是指着我们的主在肚腹里面，鱼腹在地里面三天三夜说的，那这是第二章。那么现在你怎么解释第一章，怎么解释第三章和第四章呢？有另外的一句话，就是不止约拿在鱼腹里面这件事情是神迹，而约拿这个人对尼尼微来讲已经成功了一个神迹，所以神就让主耶稣在这个世代里面成为神迹。我盼望大家能够记得，在这里是两件事啊，一个是主耶稣为我们死了，为我们埋葬了，从死里复活，这是死而复活的神迹。还有一个神迹，就是主耶稣本身这个人在这个世代里面就是个神迹。所以这一点要清楚。那么当你读约拿书的时候，弟兄姊妹，很清楚的一点就是说，你读约拿的故事，一面讲了他在鱼腹里面，另一面来讲他为尼尼微成为神迹。那最重要的什么？最重要的第三章，这就是解释说为什么第三章能够吸引许多人来归向神。因为什么？因为约拿这个人经过神工作的结果，他变成当时一个神，连约拿自己都不能解释的啊，这一点是非常要紧的。那么因着这个缘故，你我就能明白，在这个世界上，除一面来讲只有一个神迹，就是主耶稣死而复活的神迹，另一面主耶稣这个人就是神迹。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读神迹的时候，你如果分类的话，你没有办法分类，你发现主耶稣是自己成为一类，没有办法和别的神迹混在一起。他的死，他的降生，他是童女玛利亚生的，他从死里复活，整个人是神迹，你没有办法解释他，对这个时代来讲只有这个神迹。所以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现在我们能够慢慢就明白到底约拿书讲什么。约拿书很清楚的是告诉我们这两个神迹，那严格说的这两个神迹是一个神迹的两面，是一个神迹。所以这样的话呢，我相信一般解经家们所担心的这两面不能放在一起的，我想在主的话语里面就解决。所以我们叫解经的秘诀是已经解经，没有一个人可以用人自己的话来解释的，你总是要用神的话来解释神的话。那么年轻人要很小心啊，你如果不小心的话，你只抓住一段神的话，你随便的解释，有很多人就着了迷了。 你知道有的年轻人呢，他因为听见主耶稣那句话说是，如果你的手啊叫你犯罪的话，你宁可把手砍掉，眼睛宁可挖出来。那么有的人就把这个圣经呢当作字面解，结果真的跑到厨房把手砍掉，因为他犯了罪把手砍掉，是不是可以这样做呢？不可以这样做，因为我们的身体原来就是圣灵的殿，没有一个人可以这样糟蹋自己的殿。那就证明说，主耶稣在那里所说把手砍掉、把眼睛砍掉，不是指着你真的把手砍掉说的，那是指着什么？那是指着你除去那个犯罪的机会来说。所以读圣经，我们看你要用圣经来解释圣经才可以。那你记不记得那次主耶稣受试探的时候，他们就引诗篇里面的话，说是如果你从上面跳下来的话，怎么样怎么样，有人拖住你。那么弟兄姊妹，圣经主耶稣怎么应付他那个试探呢？他说经上又记着说。所以如果你不能够找出另外一节的圣经来解释的话，你要小心，你千万不要随便猛然解释，那是很危险很危险。所以只有经上又记着说，才能够斥责那个撒旦，撒旦的试探才会能跑掉。所以对付仇敌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用神的话才可以。那么甚至于撒旦都利用神的话，你看他不是利用神的话吗？结果神怎么说呢？主怎么说呢？主说经上又记着说。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在光中得以见光。那因着这个缘故，我们再说我刚才为什么要转这么大的弯呢？没有别的原因，我就是要记，特别是为着年轻的弟兄姊妹，告诉大家说，有一条最简洁的道路，就是用主的话来解释主的话。那么主自己的话是最可靠的，而且呢是最中肯的。那果然呢，把我们对于这个约拿书呢，我想就整个的就提起来了。那我想末了，在我们快结束以前，让我很快的就把这一卷书的主题，现在我们来看，把这本书的主题呢，很快的我们把它提一下。就是我很快的介绍，介绍一下。那么如果现在我们要从新约的话里面，要把我们刚才所综合的印象，就是主所给我们看见的两面，一面呢就是约拿如何在鱼腹里是神迹，同时呢约拿这个人为尼尼微人，圣经特别讲为尼尼微人成为神迹。那么特别说出我们的主如何他在死而复活是神迹，而且他自己这个人在这个世代就是神迹。如果这样的话呢，那现在我想我们就能明白了，这两件事其实是一件事。那么现在呢，让我们再进一步，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我们这一次读约拿书。当我们刚才读到我们的主说，看啊，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或者说呢，看啊，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那这什么意思？当然这个没有问题，就意思就是说，这个约拿是耶稣基督的预表，这个所罗门当然也是基督的预表，没有问题的。所以我们知道说，所罗门的特点是什么呢？所罗门的特点呢，或者我讲我多说一点，我为着大家怎么说呢，为着帮助年轻人我多说一点哈。这个马太福音啊，如果你真的要把它分段的话，头25章啊，就是看啊，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末了3章那个总题就是看啊，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我现在如果你这样来替这个马太福音分段，你就知道这里在讲什么。那么好，现在呢，我想我要顺便的多说一点，到底啊，这里那个更大是什么意思？我想我要提起的一点是这样，就是当我们在这里读这个圣经说到啊，这里有一个人比另外一个人更大的时候，那么到底他属灵的意义在哪里？除了我们刚才说是一种预表之外，这个当然我们懂得预表什么意思，就是像图片一样，那么实体呢是在新约里面。但是呢，在这里还有一个更深的意义，那么这个意义是从什么地方我们可以找得出来的？因为你如果读圣经的时候，圣经有一句话说，他说仆人不能高过主人，学生不能高过先生。 那么特别是如果我们读到这个约翰福音十三章，我很快的读一下给大家看。约翰福音十三章十六节，约翰福音十三章十六节的那里说，十三章十六节，那里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的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那意思就是说，学生不能大于先生，或者是学生不能高于先生。那不能高于，不能大于，什么意思呢？那你要从主的话语里面来解释。那主的话很清楚，特别路加福音第六章四十节那里告诉我们说，学生不能大于先生，等到学生被成全的时候，他就要像先生一样。我盼望弟兄姊妹很清楚，学生不能大于先生，那么等到学生被成全的时候，他就要像先生一样。所以这个大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先生大于学生的意思就是说，先生是个模型，最后呢，这个学生要学成了以后，成熟了以后，他要被磨成他先生的形象。所以这个是圣经里面门徒的原则。什么叫做原则呢？门徒的原则就是，我们的先生比我们大，我们的先生是谁呢？我们的先生就是我们的主。所以这里只要讲到那个大，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那是什么意思？那就告诉我们，这里有一个人是约拿的典型。这里有一个人呢，到约拿整个的生活是根据这个比他更大的来这个来支配的。那这一点是非常要紧。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一点的话，我想我们读到约拿书的时候，我们有个很大的困惑。很大的困惑在哪里？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一面来讲，我们知道说第二章很清楚告诉我们，约拿在鱼腹里面代表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那么这个很明显是基督的预表。但是等一等，你就觉得很困扰，如果他是基督的预表的话，那么约拿背叛神难道也代表我们的主背叛神？不是。那特别到后来他到尼尼微去的时候，他发怒的情形，你知道约拿不代表我们的主，约拿代表他自己，这一点很清楚的。但是如果这样子的话呢，你读预表的话，那么整个的约拿书只能够读第二章，第一章跟第三章第四章我们就读不下去。但是感谢主，这是我们每次读到旧约的人物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我们要记得什么呢？我们要记得啊，预表是怎么产生的，预表是怎么产生的，这一点我想我们要先把它弄清楚才可以。我们拿大卫来做例子。你我如果看大卫一生的故事，我们知道说大卫啊是基督的预表。但是我们说大卫犯过罪。我问弟兄姊妹，大卫犯罪那一段，你能不能把它用在我们主的身上？当然不可以，千万不可以。那么现在我们说，那么我们如果读大卫故事的，到底我们怎样从大卫的身上得到帮助？那当然，当你读到诗篇二十二篇的时候，那里告诉我们什么？那里告诉我们说，虽然大卫是在主耶稣降生以前一千年，他最大的刑罚不过是看见用石头把人打死，他没有看见十字架这幅图画，但是他受圣灵的感动，结果呢，他在诗篇二十二篇，他就把十字架的图画就活化在我们的面前。那么结果呢，大卫的灵就被神使用来发表基督的灵，所以他能够说，我的心呢、在我里面像蜡一样的融化，我的骨头我都能够数过。而且他能够说我是虫，那不止这样，他能够在那里面讲了很多很多的话。我们知道说那个都是预表我们的主，大卫自己是不行的。但是不要忘记了，当大卫能够写这一段诗以前，神老早在大卫的身上已经开始工作了。因为什么？因为现在神拣选了大卫，他不光拣选他做以色列王，神也拣选他做写诗篇的人，神也拣选他把神的话托给他。那为着神要把他的启示给我们的缘故， 那么现在在以色列中间没有一个人看见过十字架的，没有一个人看见过，因为他们都在主耶稣降生以前1000年。但是现在我们的神怎么办呢？我们的神现在找到了大卫，是合乎他心意的。结果现在就在大卫的生活里面呢，神就安排各样的环境，让他有各样不同的经历。那有一部分的经历和这个毫无关系，他犯罪的经历和这个毫无关系。那么有许多时候呢，神就让大卫经过一些环境，经过一些苦难，连他自己都不知道怎么解释的，他没有办法解释他的苦难，因为这个不是他罪有应得的。你知道说他因着顶撞神，后来的受了他儿子的背叛，亚撒龙的背叛，那一段可以说是大卫罪有应得的，有很多的苦难是罪有应得的苦难。但是如果你分析大卫的苦难的话，有一部分的苦难是大卫不应当得的。那现在你我怎么解释那一段的苦难？那一段的苦难乃是告诉我们说，因为我们的神老早知道要用大卫来发表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那个十字架上的苦难，所以神就抓住，神就把大卫掌握在手里，叫万事互相效力，让他经过许多的经历，在那些经历里面他能发表一些感觉，然后神就用那些感觉来发表基督的感觉。所以我们知道有一部分大卫的苦难不是他罪有应得的，有一部分大卫的苦难他是为着基督而受苦的，虽然基督是降生在1000年以后。所以这一点我们要很清楚，我们来讲到预表的时候，我们要知道神是超时间超空间的神。当神要使用大卫来做基督的预表的时候，神老早在大卫的一生里面有许多的安排，有一部分是为他自己的，但有一部分我们知道大卫受苦是为了基督受苦，大卫所有的生活是为了基督而生活。所以当大卫经过一种情形的时候，他怎么说？他说我的心像蜡一样的融化，我的骨头我都能数过。他不知道那个是指着十字架来说的，但在那个经历里面他的确是经历了。结果呢，神就借着那个，就是在这许许多多的生活里面有很多地方很像我们的主，那就在这个时候呢，大卫在那一点上就可以做了我们的主的预表。所以只是指在这几个点上。我们知道当你读约瑟的故事也是这样，这个约瑟被卖，约瑟被弃绝，被卖到埃及，然后呢，我们知道许许多的故事，这些的故事是不是约瑟自己罪有应得的？不是，因为神老早就定规约瑟要做基督的预表，因着约瑟要做基督的预表的缘故，所以他在监牢里面一个是酒政，一个膳长。结果呢，我们知道啊，他是没有罪的，对不对？那个酒政和膳长是犯了罪的，所以就像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他被列在罪犯之中。那个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你看见左边的是强盗，右边的也是强盗，两个是有罪，他自己是没有罪，所以这个就预表了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那不止这样，这两个强盗一个得救了，一个沉沦了，对不对？那么这酒政和膳长呢，一个得救了，一个灭亡了。所以为什么那一次他到了祖母的家里面，祖母家那个祖母欺负他，而且让他受了许多的冤枉，那一次是不是因为约瑟自己错了呢？不是，因为神要安排约瑟的环境，制作他，雕刻他，雕刻到一个地步，他很多的生活，很多的表现，很像1000年或者2000年以后我们的主在地上的表现，在这一点上是非常像我们的主。所以在这些点上我们说过了，就可以做耶稣基督的预表，对不对？但是感谢主，除了这些之外，我们另外有一个意外的收获。那个意外的收获是什么呢？就是当这个约瑟这样被制作雕刻，慢慢就磨成神儿子形象，这个经过就变成我们，就变成我们的功课。这些就变成什么预表呢？就变成我们经历上的预表。就是约瑟如何经过雕刻，经过制作，慢慢磨成神儿子的形象。那这些故事就告诉我们说，这个功课神如何在我们身上雕刻我们，制作我们，我们被卖，被恨，被弃绝，最后我们能对我们的弟兄们说，神 你们神的意思是好的，他打发你们以前来到这里，先为你们预备粮食。在约瑟的身上没有恨，他能爱他的弟兄。所以这些的故事呢，很自然的就成为我们经历的预表，而那个经历是个很荣耀的经历。就是这里有一个功课告诉我们，一个约瑟这样的人，神如何在他身上做工，然后慢慢的把他带到神，慢慢把他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这样的话，弟兄姊妹，我们就很清楚了。那么约瑟有没有失败呢？有人告诉我们说，圣经只有两个完全的人，一个是约瑟，一个是但以理。但是如果你仔细读约瑟，约瑟还是有点失败的，但以理是比较你不大容易读得出来，这个约瑟还是看得出来。所有新约里旧约里面的预表，像摩西也好，像约瑟也好，像这个像什么像这个大卫也好，他们都有失败。那些所有失败的经历都是预表我们失败的经历。但是感谢主，借助这样的一些失败的经历，你看见神如何雕刻我们，制作我们，把一个背叛的约拿最后能够顺服，能够到尼尼微，而且慢慢的神给他把他心给他打开，给他看见说最后神是要扩大他的度量，而且用新约的话来说，叫我们能磨成神儿子的形象。那对于我们知道说，对于这个谁，对于这个摩西是如此，对于约瑟是如此，还有对大卫如此，对约拿更是如此。所以现在我们能够明白，当我们来读约拿书的时候，一面我们看见他是基督的预表，但是同时我们看见说他也是我们的预表，他是我们经历的预表。当他背叛的时候，他是说出我们的背叛。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呢，你看见说这里两个预表连在一起，特别说出什么呢？说出不止我们的主为我们钉十字架，也为我们死。这里乃是给我们看见，今天我们这些基督徒应着与主联合，连于他的死，也连于他的复活，那最后如何能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如果把这些话通通加在一起，你要在新约里面找出一个字，找出一段的话来告诉我们什么是约拿最忠心的教训。我想弟兄姊妹，让我们来读那一节的圣经，然后我想我们就会很清楚。马太福音第十一章，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的心里就必得享安息。我想这里有一句很重要的话，叫做负我的轭。负我的轭，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知道这个光景和约拿的光景不一样。约拿神叫的往东，他要往西，但是主在这里说，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着安息。我们知道到了这个，有很多人读圣经啊，读到这个约拿最后的时候，我们不懂得，因为约拿没有安息。但是我们相信最后约拿写了他自己的故事，而且把他自己软弱失败的光景显露给我们看，就证明是他最后在主那里面已经得着安息。所以这里我们要记得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一幅图画，就是主说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你知道我们的主在这里讲这句话的，他是用一个背景，是用犹太人农田里面的背景。原来一个农夫啊，当他要耕田的时候，他是要让牛来耕田。那么牛来耕田的时候啊，有一个难处，就是如果一个向来啊背叛的牛，非常生非常野非常刚刚出生的牛，或者意思就是说他从来没有受过训练的牛，如果你把他轭啊放在他的肩膀上的话，他还是可以犁这个田。但是因为他非常背叛的缘故啊，所以呢他虽然轭放在他身上啊，他的这个精力太大，活力太大，而且你叫他往东啊，他一定要往西，结果呢他一会儿这样走一会儿那样走，那么这样犁出来那个犁沟啊就是弯的。所以这样的话呢，农夫的目的是希望说能够把这一块通通犁过了，然后好撒种啊，然后好长农作物。那么在这种情形底下呢， 那么一个农夫如何能够得着一头牛，让他能够照着农夫的旨意在那里耕田，在那犁田？那现在农夫要做要有一个办法才可以。你知道这是神的旨意，就像神对约拿有一个旨意，神要约拿到这个尼尼微去，结果神要他往东，他往西。那么这样的牛，你怎么能够用它来满足神的心意，来达成神的旨意呢？那这个时候农夫啊，常常做一件事，做一件什么事呢？常常把一个很不听话很野的一头牛啊，把它放在一个老牛的旁边，而让他们两个牛啊孵一个儿。所以你知道，当这个老牛跟小牛走在一起的时候啊，老牛因为他是学了顺服的功课，而且你知道这个牛的后面呢、啊，如果这个牛啊，我举个例子，假设这个牛啊，走错了，走弯了的地方的话，这个农夫啊，就拿了一根棍子，那个棍子后面呢，有个很长很长的钉子。那这个就是所谓的刺，你记得主耶稣这告诉保罗说啊，你这个用脚踢刺是难的，就是这个背景。所以如果要是说啊，这个牛不听话往这个地方走的话，这个农夫就用这个刺啊往他这个脚上一踢一刺。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普通如果牛是野的话，他就不光你踢他，他用脚踢你，结果他用脚越踢刺呢，他受的苦就越大。你看这是保罗的光景，保罗就是像一头野牛一样，他受了管教，受了教训还不听，他要把脚往回头一踢。所以你知道，这是了小牛啊，或者野牛一般的性情。那这样的牛有精力没有错，这样的牛是在神的田里不错，但他永远不能够满足农夫的旨意。今天很多人都为神做工不错，但是问题是，我们是为神做工呢，还是我们是不是做神的工呢？为神做工是一件事，是不是做神的工是另外一件事。我们都在农田里面，我们都在耕耘，我们也在传福音，也在祷告，也在聚会，也在服侍人。但是许多时候我们像什么呢？我们像我们就像约拿一样，我们是一个不顺服的，我们是一个非常非常这个背叛的。但是感谢主，你不要忘记了，神如何来训练我们的？神把我们摆在，我很恭敬地说，摆在一个老牛的旁边，这一头牛是非常忠心，而且忠心至死，那是我们的主。我很恭敬地这样说，我们都像那个都像约拿一样，是个非常野的牛。但是呢，弟兄姊妹，我们的主怎么说？我们的主呼召我们说，你们来负我的额。那是什么意思呢？你们和我一同负这个额，一同来耕耘神的旨意。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神的呼召。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当我们真的与基督一个额的时候，或者说当那个野牛和那个老牛在那个一个额的时候，那每次啊，当这个小牛要往这边去的时候，他看看那个老牛啊，老牛非常顺服。而且当你真的农夫用那个刺刺他的时候啊，他没有用脚踢刺。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呢，他一面看，他本来很不顺服，本来很不平的，慢慢的，弟兄姊妹，他越看就被磨成那个老牛的形象。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最后他心里就能够得着安息。我亲爱的弟兄姊妹，求主怜悯我们，与主同额是约拿书最主要的主题。神是把约拿和要来的基督，他要与神同工不错。与神同工不是做你自己所要做的，与神同工唯一的目的就是与基督一同负一个。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就是根据这个原则，约拿起头是不顺服的，结果你看见我们的主经过死而复活，他经过苦难，从苦难学了顺从。那么请我们记得，当约拿真的这样被雕刻的时候，那用新约的话，我们就能够明白，到了第三章第四章整个的故事是怎样发展的。末了让我说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一个弟兄在英国的时候，他被请到一个疗养院去为主说话。这个疗养院里面住的人呢，通通是绝症，没有一个人有生还的希望。所以进到那个环境里面的人呢， 他们都知道是没有希望。那么等到那个地方讲完道以后，有一个护士告诉他，他说啊，现在让我带你啊去参观我们这个疗养院里面最宝贵，这个我们疗养院的 treasure， 就是我们这个疗养院里面的珍宝。那这个珍宝是一个人，结果他就把他带到这个疗，就把这个传道人就带到一张床旁边。那这个床上呢，是躺着一个从印度回来的一个女的传教士。她在印度为主传道的时候，她不知道为什么得了一种的绝症，结果呢，现在她听也听不见，看也看不见，她根本不认识人。但是呢，如果你趴着她的耳朵，你轻轻和她讲几句话，她好像还有一点反应。那么这个姊妹，她为着爱主的缘故，把自己奉献给主，到了印度去传福音。他是从英国到了印度传福音，就忽然得了绝症，神把他所有的工作统统收回去了。他是在里面很痛苦，他不是不要服侍主。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呢，你知道，后来这个 nurse， 后来这个护士告诉这个弟兄说，他躺在这个病床上啊，已经躺了16年了。然后这个弟兄，传道弟兄就告诉我们说，就做见证说，他说我一生看见过那么多的姊妹，我没有看过一张的脸像这一张天使的脸，他说我从来没有看见过。然后护士告诉这个传道人说，他说许多时候人刚刚很多病人一进到这个医院的时候脾气特别暴躁，为什么？因为他知道自己得着绝症了，而且很多是基督徒在神面前不顺服的，他觉得为什么这个事临到我，神应该更多的使用我才可以啊！所以怎么可以把我摆在这个一个完全的绝地，这是不可能的。你知道对这样的人，那个医院一点办法都没有的，他们不知道怎么样对待，因为你很同情他。如果你我是这样情形，我们也一样这个脾气暴躁的。后来那些护士们都是很好的基督徒，你知道他们学了什么功课呢？他们呢，只要碰到这样不肯顺服没有安息的病人怎么办呢？就把他的床啊，就把他搬来，就搬到这个老姊妹的床旁边去，天天和在一个房间里面。起头的时候啊，这个弟兄这个姊妹啊，怎么样也过不去，但是只要看一看那个像天使的脸，很稀奇，他慢慢慢慢的就被带到主的面前去，慢慢慢慢的就被带到主的面前去，结果就平静，而且能从主那里接受神最好的旨意。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没有一个人肯顺服神的旨意，容易顺服神的旨意。当神的旨意叫做拿俄米，叫做甜的时候，每一个人都要跟随他，每一个人都要拥抱他。但是什么时候神的旨意名字叫做马拉，叫做苦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要。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尝尽了所有的苦悲，他不应该上十字架的，但是感谢主，你看见在十字架底下默默无声，他是忠心到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他没有怨言，一直到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是一个不会顺服的人，但是感谢主，神让我们和我们的主同乐，我们看一看他，我们读一读四福音，我们默想一下主在地上的行程，我们就能够知道说，今天我们是何等的荣幸，神呼召我们说，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我相信与主同轭乃是约拿书最中心最要紧的一个主题。让我们明天晚上，明天早上和后天早上继续的进到这卷书里面，我们能够仔细的来描述它，也来学美好的功课。愿主祝福他自己的话语。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是用能力托住我们，让我们经过早晨这个漫长的时间，我们还求你用你自己的恩典来托住服侍我们，让我们外面有能力来得及来接受你所给我们的恩典，所给我们的话。所以我们的主，虽然聚会散去，我们求你继续把这些话深深地印在我们的深处。主啊，这些话但愿不给仇敌拿去，乃是为着你自己的荣耀，叫你的儿女们能够得着造就。我们的主，我们仰望你，但愿你借着这些话继续对我们的说话。愿荣耀赞美敬拜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 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
让我们翻到彼得后书。彼得后书我们读第三章第十四节，我读给弟兄们听。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盼望这些事，对不起，我读错了，应该是第一章，对不起，读错了，第一章第十九节。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只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让我再读一遍。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只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我们暂时就读这么多的圣经。我们知道说，这一次我们聚在一起，每一个晚上我们都一同来看诗篇一百十九篇。我们从诗篇一百十九篇，我们靠着圣灵的帮助，能够找到一些读圣经的原则，就是怎样的读圣经。那么早晨呢，我们愿意做一个示范，我们就选了圣经里面的一卷书，就是先知书。我们知道先知书就是彼得后书这里所说的预言，因为它是预言书里面的一卷，是小先知书里面的一卷。刚才我们所读的彼得后书这几句话，实在说来就是告诉我们应该怎样来读像约拿书这样的一卷书。不只是约拿书，就是你读但以理书也这样，就是你读启示录也是这样，就是读耶利米书也是这样，因为这些都是充满了预言。那么我们应该怎样来读预言呢？我们怎样来读旧约的书卷呢？那这里给我们一个原则，他说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一直留意到什么时候呢？只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当我从前读这一段圣经，我常常忘记了这个晨星呢，在你们心里出现。我从前读圣经总是想到主耶稣就是那个明亮的晨星，没有错，他的的确确就是那个晨星。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主耶稣来的时候啊，是在我们没有想到的时候，在夜间的时候像贼一样忽然的临到，所以主要我们要惊醒等候。一面他是公义的太阳，所以他来的时候所有人都看见他的脚踩在橄榄山上。我们相信那个时候所有的电视只有一个转播，只有一个消息，那个不是太空罹难的故事，那是主耶稣回到橄榄山的故事。那一次出现的时候，每一个人从东到西大家都看见，因为当太阳出来的时候，没有一个地方能够看不见它。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另外一面，主耶稣来的时候好像像贼一样，所以呢我们需要惊醒。为什么呢？因为根据预言，我们的主耶稣不只是公义的太阳，我们的主耶稣也是晨星。而我们知道晨星就是在经过一个黑夜的晚上，在早晨天快亮的时候，但是是黑夜最黑最黑的时候所出现的一颗最闪烁最明亮的星，那个星叫做晨星。只有谁能看得见晨星？只有那些惊醒 等候的人，他们不肯打盹、不肯睡觉的人，他们才能看见。因为黑夜最黑的时候，也是人最疲倦的时候，也是人最不容易惊醒的时候。但是就在那个时候，我们如果肯惊醒的话，我们就能看见晨星出现。当然我们知道这是读预言的时候很清楚的，圣经使用这样两幅图画来告诉我们主耶稣将来如何再回到地上来。所以我们读刚才那段圣经的时候，很容易就想到说，只等到晨星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那么我们普通的印象是什么呢？如果我读预言、读启示录、读约拿书或者这些书的时候，那么我要怎么办呢？就是我若读了以后，我知道说这些应验应该怎样的，这些预言应该怎样的应验。比方说如果你今天读以西结书，或者你读但以理书的时候，你会注意特别读旧约一些书的时候，你再对一对今天的局势，你知道像利比亚扮演了个很重要的角色，而利比亚在圣经里面的确是提到的。所以当你读到圣经里面的利比亚的时候，你就知道说晨星就很快就要出现了。因为根据圣经里面的预言，我们知道说主的确是回来的时候近。但是我想我们如果仔细读彼得后书这一段，他这里不是说天发亮晨星要出现，他说只等到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那这里有一个人他在那读预言，那么圣经说到底这个要怎样读预言呢？首先你要留意这个预言，那就证明说你这个人必须是集中全力才可以。你这个人不能够魂游向外，不能一面在这读圣经一面这个人不知道到哪里去，这个人必须要很集中才可以，而且要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和基督的 Logos 能够存在我们的心。那这是基本，这是非常基本。所以这个时候呢，你越用功越好。在这个时候呢，你最好用你最好的记忆力，用你最好的理解力，要把整个的预言留意了。那这个是 Logos。 我相信我们头两个早晨，我们就是提醒弟兄姊妹，当你读约拿书的时候，你要注意他的背景，你也要注意神第一次说的话是怎样的话，要留意他。所以大体上来说，第一个早晨和第二个早晨，我们是提醒年轻的弟兄姊妹，读圣经你一定要花功夫的，一定要用你最多的时间，一定要用花你最好的心思，而且要用你最集中的理解力才可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把基督的道或者说基督的 Logos 能够丰丰富富的藏在我们心里。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不能光停在这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今天早晨和明天早晨我们继续要读约拿书的原因。因为当你光在预言上留意，这是不够的，这个是根基，但是这个不是目的。很可惜今天很多人读圣经读到这里就停了，他就以为说我已经懂得约拿书了，现在我可以拿着那卷书去教导别人，告诉别人说原来约拿是预表以色列，告诉我们这里实在说来约拿的预言实在是说到以色列的预言，或者说你已经明白了约拿是基督的预表，约拿如何在鱼腹里三日三夜，基督耶稣也是如何在地里面三天三夜，所以这是个死而复活的一个预表。我们知道这些都是非常好的，我们也相信这些都能够帮助别人，但是在这里读圣经告诉我们说，你留心预言，在预言上留意要怎样呢？要一直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所以这里就给我们一把钥匙，告诉我们如何读约拿书。像我们前两个早晨，我们的确在约拿书上留意，但是问题在这里，你再读约拿书的时候，有没有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那这一次我们早晨的目的就是希望借助圣经里面的一卷书，给弟兄姊妹做一个很简单的示范。但是这个不是说 在这个聚会里面你一定会遇见瑞玛。但是我要说，约拿书如果在你身上是一本开启的书，不是封闭的书的话，那就是什么时候晨星在你心里出现，这才是好的。那么什么叫做晨星出现呢？意思就是说，当你在黑夜漫漫的光景里面的时候，因为我们知道晨星出现永远是有一个背景，那就是黑夜最黑的时候。很稀奇，你明明清楚白纸写着黑字，你明明知道了这些背景，你也把所有的参考书都读遍了，你也把所有解经家的意见都归纳在一起了，你觉得这卷书你还是看不见，这卷书你好像还是在黑夜里面一样，那这是这里的光景。但是你知道，就在这个时候，如果我们真的蒙主怜悯的话，要一直等，意思就是说这里需要有忍耐才可以。这个不在乎奔跑，也不在乎定义。所以如果你要问我说到底得瑞玛有没有秘诀，我知道说在诗篇119篇里面给我们一些的方向，但是我要很恭敬地告诉大家说， Logos 有办法的，你只要头脑好，你只要懂得希腊文，你只要懂得希伯来文，你只要这个记忆力很强，你只要理解力很强，可能你很快的就把神的 Logos 存在你的心里。但是这还没有到这才是好的地步，乃是要一直等等等，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心里出现的时候。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圣灵就把神已经在这个预言里面已经说过的第一次的话，原则的话，然后把它涂抹在我们里面，结果我们那个黑暗的心呢，好像暗夜的心一样，结果呢，那整个这颗心呢，我们这个就看见了，就晨星就出现了。到这个时候呢才是好的。意思就是说，神的光，神的话在你心灵的深处开始发光了，开始亮了，你完全清楚，那这个才叫做是好的。而这个晨星出现，用我们昨天晚上的话来说，就是指着瑞玛来说的。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教会如何达到成熟的地步，神如何为他的儿子能够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那里圣上那以弗所书第五章那里明明告诉我们说，是用水借着道，而那个道在原文不是 Logos， 在原文是 Rhema。 所以只有 Rhema， 当这颗晨星在我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教会中的污染，教会中许多苍老的光景，才能够用水借着道能够除去，然后那个新的生命再注入的时候，就是基督的生命越多注入到教会的这个血液里面的时候，你看见说这个身体就渐渐的长大成人，最后达到成熟的境地，那也就是圣经所说的那个荣耀的教会。所以我想我用愿意用这一段的圣经再次勉励大家，就是为什么我们早晨要在这里读约拿书，和晚上有没有关系？有很重要的关系。所以弟兄姊妹，我盼望大家能够借着这一节圣经能够清楚，当我们读约拿书的时候，我们不能只注意只留意约拿书，或者说我们不能只注意他的 Logos， 要紧的就是我们要从这一卷圣经里面能得着一些属灵的教训，而那个教训是圣灵在你里面做了一个工作，那这个非常要紧。所以我们说，如果你把它这句话用的比较大一点的话，那这就是我们普通所说的启示。我们说一个人得到启示了，意思就是说他得到瑞玛了，而那个启示一定是根据神的话，他并不是根据一个幻想，或者说神根本没有说他就做了。我昨天散会以后，有一个弟兄告诉我说，他说在韩国啊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就是有一班弟兄们很爱主很爱主，他们去聚会去了。那么有一次聚会的时候，前面呢刚好啊有一个很深很深的水，他们不能趟过去，就他们不能越过这个水。但他们知道说他们知道说这个去聚会是神的旨意。
所以那个时候有些弟兄姊妹就在那里说啊，既然是神的旨意的话呢，我们就应该要从水里经过，那这样的话呢，神一定要保守我们，凭着信心我们就经过了。这个后来呢，他们果然是经过了，但也果然是被淹死。所以后来他们有的弟兄们就在一起研究说，到底这个问题在哪里？他们不是凭着信心就这么经过了吗？但是不要忘记的弟兄姊妹， Rhema 永远是根据 Logos。 如果神没有说，我们做了，这个不叫做信心。信心是神说了，所以我相信。所以我们知道说，当以色列他们过红海的时候，因为是神说了，所以他们从红海里经过，海就分开，水就分开。但是你知道，那些法老军兵他们也试着要下到海里面，那结果呢就被淹死。所以我们要学一个很深的功课，如果主没有说，你千万不要动，你千万不要用心理学上的定律，你千万不要自己欺哄自己，那个不叫做信心。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什么叫做信心呢？信心是主一定说过了，有他第一遍的话，然后主根据那一遍的话涂抹在我们里面，我们才能明白神的旨意。我怕说今天很多人在这一点上常常是忽略了，所以我相信我们在起头的时候，我们再这样的着重一下，我盼望说对弟兄姊妹应该有一些的帮助。那现在呢，我们就回到约拿书。我们读第一节，耶和华的话临到亚密泰的儿子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我们昨天早晨提起，我们主在马太福音十二章和路加福音十一章的话，应该是解释约拿的一个最好的钥匙。你记得我们的主讲到神迹，特别是约拿的神迹的时候，他特别提到世代，这个邪恶的世代要求神迹，但是神说在这个世代只有一个神迹，那个神迹就是约拿的神迹。所以当我们读约拿书以前，我们一定要明白约拿所处的世代是怎样的一个世代。因为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是约拿为着尼尼微成为神迹。所以约拿这个故事的发生不是偶然的。约拿为什么在新旧约里面几乎是最大的先知呢？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一个很深的印象，你们的观念里面最大的先知是什么呢？以赛亚或者但以理或者是以西结。但如果我没有领会错的话，如果你真的在旧约里面要排排队，真的一定要比大小的话，我想恐怕约拿应该是最大的先知了。那这是弟兄姊妹因为不容易领会，因为这个很多人说这个因为约拿是小先知书里面，因为所以就觉得他很小。但是你知道啊，是我们的主说，看哪、啊、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证明约拿是够大的，主才能说比他更大，对不对？如果约拿不够大的话，你想主能不能说我比他更大？你知道我个子很高，我能不能和一个3岁的小孩说我比他更大？因为他不够大，我不需要来比的。所以我们知道说，我们相信说，圣经里面有一个，我们知道说有一个先知应该是非常非常大的，那个人就是约拿。那么神主就拿了约拿的神迹来说明这个世代只有一个神迹，那个神迹是什么呢？就是主从死里复活。或者说对于这个世代来讲，主耶稣这个人就成为神迹。所以我们在起头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明白那个世代到底约拿的世代是怎样的世代。那么现在我们就能明白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是怎样的时代，你就知道说为什么主耶稣对这个时代成了神迹，能够解决这个时代的问题。这就像我们读挪亚的故事一样，我圣经说挪亚的日子如何，现在也如何。所以如果你要分析今天呢人口膨胀的情形，讲到民这个女权高涨的情形，你不要以为这是很新鲜的东西，没有的，这是挪亚时代就已经有了的。 所以假设你今天要对年轻人告诉他们，你不必告诉他们哦，为什么这根据最近啊，为什么女权高涨啊，我不是反对女权的，盼望姊妹有没有原谅我，为什么女权高涨，为什么这个人口膨胀，那这些问题都是挪亚日子的问题，圣经里面老早告诉我们，所以挪亚的日子如何，人子的日子也何如何。所以如果你真的要读预言，要知道用圣经的眼光来看今天所发生的事的话，天下没有新事，日光之下虚空的虚空，没有新事的，所有的事情从前通通演过的，通通演过的。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你就能明白现在的日子是怎样，人子日子怎样。但是我们说过，这个神迹是对这个时代的一个反应，这个神迹是对这个时代的一个答案。我们知道今天呢，我们有很多问题不能解决，因为我们没有找到那个中心的答案。我非常喜欢呢，你特别在南美啊，这个特别是浸信会的弟兄姊妹，他们无论在什么地方聚会，他们有一个很大的标语，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在那个是希腊那个在南美当然是葡萄牙文，那么他那个话就是说，耶稣基督是唯一的盼望，意思就是唯一的答案，这是非常美的。但是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根据约拿书的话，或者根据我们主的话，对于这个时代，你到底怎么解决它？因为什么呢？因为对于这个时代，犹太人要什么？犹太人要神迹，希利利人要什么？希利利人要什么？要智慧。那么你如果去读哥林多前书那里的话，我们的主明明告诉我们说，为什么人要有神迹，人要能力，为什么人要寻求智慧呢？因为人要道路，人怕不得能找到办法。所以你看，就是今天基督徒无形之中就向犹太人所求的，也向希利尼人所求的。所以今天基督中间所要的就是，只要给我一副药，这一副药我吃下去，就像大力水手吃菠菜一样，然后我的力量就来了。如果你告诉我什么办法，你告诉我，我照着做。我们要能力。还有我们今天没有办法，没有路了，这个年轻人也没有路的，在这样的一个道德的社会标准底下，这个年轻的一代和年长的一代差了一大截。那么这个时候呢，年长的一代总是觉得这个年轻的一代完全是造反了一代，连衣服都是代表造反的。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怎么帮助他们？今天你我怎样帮助他们？所以呢，你到坊间去，就很多很多的书了，现在最流行的一个名字就是辅导。辅导呢，那么你需要讲辅导心理学，那么好了，就有很多的教科书告诉你怎样辅导，